让我们一同站起来，我们来到主前，我们来赞美敬拜他。我要常常歌颂你的名，我们要一次七次赞美。
Thank you. 我要常常歌颂你的名，我要赞美你，赞美你的慈爱。我渴慕在你尝过高深的爱内，来认识你那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我要把你的话深深藏在我的心中，成为我跟随你步履前的明灯，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是你在光中借着你的话生了我，让我成为光明之子。主耶稣，我要用全部的生命来跟随你，来爱慕你。我渴慕用我全部的心来认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认识你那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们在这儿感谢你，赞美你。我也奉至高至圣的名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进入的灵，干扰的灵，怀疑的灵，害怕的灵，背逆的灵，谎言的灵，控告的灵，压迫的灵，黑暗的灵，阻挡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主耶稣，求你赐下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滋养我们的生命，在这里浸透我们的心，让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得到满足，让我们在你的爱内，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永流里，听见你那永生的话。你将你那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口舌，能够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那永生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凡是呼号主名的人就必定获救。我们需要主的救恩，当我们会呼号他名时，这救恩就进到我们的生命中。他的话，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当她听到了这句话时，她就信了，她就呼求了主的名，她就领受了主的救恩，她的生命就在主内焕然一新，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主慈爱的手就呵护着她，在她一生岁月里，她认识了主真实的救恩，她也认识了主的话的确是生活的，给他力量，给他生命。他就在主的爱中更深的认识主的爱，也愿意把生命献给主。在主的爱中，主爱的召叫里，他也来到这里要见证主在他生命中那神奇美好的作为。这一位蒙恩有福的
所爱的仆人牧几妹姐妹，我们鼓掌欢迎他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美好的作为。
神父、修女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打开马窦福音第七章1518页，第七章24节。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主耶稣基督说，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并不坍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的。因为这基础是建在磐石上的，主说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在多年前，因为听了他这句话，他救了我，我信了，这句话就成为我的。一直以来我就一直信，一直信，每一次当我呼号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就救了我，我就在他内，在他的话内行动生活，因为知道他的救恩是真实的。这座房屋是建筑在磐石上，基础是建在磐石上的。上一次你们在这儿水灾，我在美国看到这个电视的画面，看到那个温泉的特区里面那些泡温泉的那些旅馆啊，那个洪水一吹就整个倒塌了，我真的是看的哦，怎么一个这么美轮美奂的房子会这样说倒就倒。原来他们记者访问说，是因为没有基础，他没有那个房子底下的基础，上面盖得漂漂亮亮，下面却是空的，所以经不起雨淋、水冲、风吹的袭击，这样子一刹那之间就倒塌了。可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主的生命，却不是这样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扎根建立在这磐石上，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他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就是奠基在他的话上。而听了这些话而实行的人，就是把房屋建筑在这个磐石上。有人说，哎呀好苦闷哦，哎呀不喜乐，那我怎么能够喜乐呢？可是主的话说，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只要你愿意，一颗愿意的心，听了这些话而愿意实行，靠你的意志选择相信主，那么其他的就交给主吧。圣神自然会在我们内保守我们所被保管的这些寄托，圣神会动工使我们愿意，并使我们力行，并且将主的话就这样落实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在他内生根修建。有一次我跟舒亚哥以及嘉欣，我们到中国大陆去为主传福音。在那一次呢，有很多很多主神奇的作为，其中有一个弟兄呢，他跟我们到好几个地方，他就做见证，他说他在弥撒当中有一个姐妹，神父要一个姐妹站起来，因为她有一些需要，刚刚她的先生过世了，一个很年轻的姐妹，她需要大家能够有一些奉献。这位弟兄说，这个姐妹就跪在我的前面，她说她这样子可怜，如果是我自己的姐姐，我要不要捐献，真的愿意帮助她呢？因为有主的爱，所以他就说好，他就跟主立了一个约，他说主啊，等一下我就要去把我的钱全部的捐给他。当他这样说了之后，主当然也就听到了，所以在会后完的时候呢，他就把钱要去捐给这位姐妹。在他还没有捐的时候，他同行来的一群人当中有一个姐妹就跟他说，因为他们买机票、买车票、火车票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姐妹就跟他说，哎，这某某弟兄，我现在这个车票钱啊，因为他先借给他的，我有这个车票钱，我可以先还给你。那个弟兄说什么呢？你不要还给我，你不要还给我，因为他这个时候还给他，这些钱他就要拿去捐，对不对？所以人心是真的非常的诡诈。我们来看耶勒米亚先知书 耶勒米亚先知书1243页第十七章第九节，人心最狡猾欺诈了，已不可救药，谁能透视呢？我上主就察人心，考验肺腑，依照个人的行径和作为的结果给人报仇。主的话就是神，在这个弟兄的心中，圣神就感动他。他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说，不要还给我，不要还给我，他就心中刺痛了。他说，哎呀，主啊，我真的向你认罪悔改。因为那几天我们讲习会都在讲说，义人要靠信德而生活，没有信德不能众悦主的心。我们都在讲说，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正义，成为我们的正义，我们因此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了义人。那么义就是听主的话，听了主的话，信了主的话，还愿意来实行的，这样子活出主的生命来的一个亮丽的反射主的荣光的基督徒。那么靠的是建筑在磐石上，生根，这个根就是扎在这个磐石上，扎在主的话上。他就说，主，我悔改，我认罪，我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但是之前他的钱已经捐了，结果后来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有当地的主的仆人就说，哦，你们可以为这个堂区，为一些主的仆人，你们愿意捐献的，你们可以奉献啊，好高兴哦，哈利路亚，愿天主有受赞美。他就他说，主再给我一个机会。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下许许多多的机会，就像一个一个的视窗，每一个机会，不论是考验也好，不论是任何的状况也好，我是不是抓住了这个时间，真的抓住了主的应许，而他的话，他的应许就成为那坚固而平安的锚，深深的插进到我们的心中，在那里有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永远的大司祭。这是希伯来人书里面所说的话。他就说，哎呀，主啊，你真的给我机会，我真的好感谢你。他就拿了钱要去捐，后来又想说，哎呀，那我把那个姐妹还我的机票钱我又全捐了，那我身上不是一毛钱都没有了吗？那我怎么买车票回去呢？我没钱回家了。他就说，哎呀，主啊，我捐，但是又留了100块。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真的他的心中真真正正的刺痛了，他就再一次的跟主悔改。他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身上的100块全部的，再回到前面，全部的捐出去，那是穷寡妇的2文钱。这位弟兄，我听说他并不是有一个怎么样的工作的，他原来是要就是一个状况很困难的一个弟兄，但是他为了主，为了听到主的话，他也跟主这样愿意回应，他这样子的有爱的去对待那个姐妹，他全部奉献了。结果当他们到了下一站，我们到了下一站，他们又跟到下一站，还那个姐妹就说，哎呀，我们要买车票。他同来的人他就说，哦，我已经没钱了，我没钱买车票了。那个姐妹就跟他说，你不要担心，从今以后所有你要来参加讲习会的，不管是火车票也好，什么车票也好，我全部都帮你付了，不论是这一次下一次，我都帮你付了。我们的主真是信实的主。我们就看第七节，耶勒米亚先知书这里讲，凡信赖上主，以上主做依靠的人，是可祝福的。他必像一株栽在水边的树木，生根河畔，不怕炎热的侵袭，枝叶茂盛，不愁旱年不断的结实。能不断的结实，是圣神在我们内工作，但是我们需要信赖上主，以上主做依靠，这就是我们的根。那看不见的根，事实上是在基督内，圣神也保守我们，让我们从基督内领受了那他为我们所准备的，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丰富。其实那一次跟着舒大哥还有嘉兴到中国大陆浮船，事实上呢，我原来只是去其中的一场，然后我就要回美国的。后来呢，有其他的从圣何西去的同仆要在中国跟他们会合，要去另外接下来的主的盛宴。但是因着有太多太多人在那个地方报名，而惊动了当地的 一些政府的当局，所以就有一些改变，他们就说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呢，就不去了。但是就有一个神父，他是从远地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的，他就一直邀请，一直邀请，他好渴慕，好渴慕我们能够到他们那边去。实在不是我能够，苏大哥当时问我跟嘉欣说，你们是不是愿意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不是原来安排好的。听说那个地方很冷的地方，是零下20度的气温。我因为原来只打算一个礼拜到10天的时间，我都带的是秋天很单薄的衣服，我也没有带很厚的衣服。但是当刷哥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心里并不害怕。玛利亚不要害怕，圣神要临于你，天主的能力要应聘于你。主的话这么说，我就默存于心。不管我有没有能力来侍奉，来服侍这场讲习会，但是我相信主要恩待的就恩待，要怜悯的就怜悯，他愿意的我也愿意跟他说是。所以那路加福音才会说，那信了传给他的话必要成就的，是有福的。我记得在那一次我们还没有去之前，在讲习会当中有一天晚上呢，我就要去上厕所，那些黑漆麻屋，那你们也知道中国大陆的厕所嘛，有一个当地的这个服侍的人就说啊，我带你去，那晚上很黑啊，就我跟他两个人上厕所啊，我就过去这样一蹲，然后他就一直笑，他说你蹲错方向了。蹲错方向没有关系啊，上厕所问题是我们的根不要伸错方向，我们的根要伸在主的话语里。他们就跟我说，哎呀，你到那个地方去啊，上厕所特别小心哦，他说要特别注意哦，他说他们那地方的人啊是当地出了名的就地解决，就是说他们的服务员很辽阔，有时候很难得找到厕所，所以他们都是找那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哎，就这么解决了。他就说你要去上厕所，你要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然后必经的地方，然后再回来。我心里在想说，我这个人蛮喜欢上厕所的，休息时间我要去上厕所，可是我的心里也不害怕，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乐主给我这样的机会，每一个机会都是愿意在他内非常的珍惜，在家也好，出外行动也好，我都活在主的话内，喜喜乐乐。当时呢他们就这样讲，然后他们也帮我们买了棉衣，结果到那边去真的好冷，零下20度，零下摄氏20度。我记得我在那设场地的时候，我拿着这个麦克风就好像拿着一个冰棒一样，这么冰，我觉得我的鼻子随时这样一摸就会掉下来的，这么冷。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像我这样体质的人，可是主说那复活的主，我们在主内就是强健的，我没有生病哎，我也没有感冒哎。当我回家的时候，真的我就觉得很喜乐，在我们侍奉的过程中，我真的没有感冒，没有生病，而且是这样子的，充满了主愿意赐给我的这圣神的能力。而当我们到那边之后，根本你不用担心厕所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神父跟我们讲说，一到神父就好高兴哦，跟我们讲说，哎呀，我当天我就打电话回来跟我的教友说，我们请到了苏小平苏弟兄苏老师来为我们带这个讲习会。他说你们啊一定要赶快帮他们挖一个厕所，他们专用男生，他们两个人共用一个。哎，我女生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去，我一个人共用一个，一个人独自用一个。哦，从来没有享受过连上厕所都有 VIP 的待遇，那是茅坑啦。可是哦，你们读那个刚才马窦福音，其实在路加福音也有同样的经文，他说他们掘地深挖，对不对？要建筑在磐石上，掘地深挖。我就想说那些建筑这个帮我们弄厕所的姐妹弟兄们，天寒地冻，他在那里掘地深挖，他的心中可能想说我在家里睡被窝多好，但他们愿意，他们好喜乐，为的是什么？因为爱主，因着爱主，连为主的仆人倒一杯水都是这样子的，充满了祝福，充满了在主内的恩宠与欢乐，真的是非常的喜乐。我们就这样喜喜乐乐，好多圣神强而有力的暴风吹来，他的富有，好多神父在上面做见证说，我们的心开了，我们的心开了。真的，我们最后看《伊撒·伊雅先知书》1206页55章。 十一节，1206页，同样从我口中发出的言语不能空空的回到我这里来，反之他必实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主的话不会空空的落下，只要你愿意你就接收了，你接收了你就领受了，你领受了你就经验了，你经验了你就真的理解了。这是舒大哥以前常常在说，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准备好来承受主的恩宠。以前我不懂来承受主的爱，我后来越来越懂，原来我在主的内的生命，我必须要这样子的愿意在他内行动生活，准备好自己在他内来生根修建，我们就能够领受到。我们再看，不能空空回到我这里来，反之他必实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的确你们必要欢喜的出来，平安的为上主所引导，高山丘陵必在你们面前高呼欢腾，田间所有的树木必要鼓掌，松柏要长起来代替荆棘，桃金娘要生出来代替苎麻，这将为上主留名，作为一座不能磨灭的永久纪念碑。我们必要这样喜欢的出来，平安的为上主所引导。不管我们现在在生活中是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相信他的话必要在我们内成就，我们就必定要经验天主把我们引导出来，那一切的灰暗的不顺利的各种的状况中，我们欢喜的出来，平安的为上主所引导，高山丘陵就要欢呼，就要欢腾，田间所有的树木也要鼓掌，一切的好的都要代替不好的，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不能胜过它。我们在主内就是这样参与主凯旋的行列，在一切事上因着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就必定得胜有余。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归于主。我把时间还给舒大哥。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几位姐妹的见证。主给我们的不但是好，而且好的上面要再加好，他给我们的恩宠是恩宠上再加恩宠。让我们打开希伯来人书第四章，希伯来人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因着他的一句话我们信了，我们就重生得救了，我们属于他，我们进到他的爱内，从此我们就听到他许多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所碰到各式各样的需要时，必有一句圣经中的话，至少一句，有时是很多句，给我们，让我们赖以得胜，让我们不害怕，让我们得拯救，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他的话就要赐给我们。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不只是一个思想，而是真理，不只是一个道理，而是真理，可以生活的真理。让我们就因着他的话活在这真理中，他的话确实是生活的。他说在磨难中要有大欢乐，我们信了，真的很喜乐。到了冷的零下20度的地方，那里真的很冷，我们到的时候是半夜坐夜车，半夜出了车站，我们就想说不知道谁接我们，因为一人因信得生活。我们就这样子去了，去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在出来的时候实在很冷，就跟那工作的人员说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面玻璃窗的里面等，他说这里面不行，要全部出去。我们就很喜乐的因相信他要出去，一出去寒风刺骨。我在美国住过很冷的地方，可是那种冷真的不一样， 那个风好像钻到你的骨头里去的那样冷。可是当我们一出去的时候，哎，就有接我们的弟兄，我不认识他，认识我们，就把我们带走了。其实我们不出去怎么看得到他呢？他如果接不到我们走了以后，我们不要在那边过夜吗？为此天主所做的样样都好。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她碰触到主的爱，她就愿意用全部的心来爱主，她就深深的体验到原来主的爱使她活了过来。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爱主，这是主的爱把她完完全全包容了，融化了。她愿意用生命活在生活的主的爱内，活在主信实的话语中。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他就因着对主的爱，主就常常向爱他的人做了许多神奇美好的事。主所做的，为爱他的人所做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他就常常经验到主在他最需要时给他安慰的话，给他鼓励的话，给他生命的话。他就把主的话摆在心中，也在主的爱内。虽然他不是很喜欢讲话的人，可是他很喜欢说主要他说的话，因为他爱主。他就在主的爱内，也来到这里。我们就鼓掌欢迎这位爱主的姐妹，主的仆人李丽姐妹，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神父、修女、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感谢赞美主，让我再一次来到了梅山天主堂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在讲习会里面谈的是如何在主内深根修建。对我个人而言呢，深根修建等于是基督徒的成长之路。从喝灵奶一直到吃硬食，像过年一样要步步高升。一个基督徒从灵洗生命的得救一直到得胜的生命呢，其实是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而我们怎么样将一个属天的生命借着我们在地上活出来，一直是我个人学习的课程。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在我的心里其实我是怎么讲，因为锦梅是很能说的，所以我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是一个最幼小的，但是我跟主说，我愿意站在这里，我要用我的生命来为你做见证。今天早上舒大哥说，坐也就是安息在主内，让我们一起看看，翻开来那个厄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翻开圣经厄弗所书第一章1819页。第二十节，1819页。第二十节，正如他已将这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者中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超乎一切率领者、掌权者、异能者、宰治者，以及一切现世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 又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使他在教会内做至上的元首。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我们再看第二章第六节，可见你们的得救是由于恩宠，且使我们同他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为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即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慈惠，显示给未来的世代。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能得救。主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同他一起复活了，也同受他的产业，同受光荣，同坐在天上，一同为王。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觉得主耶稣怎么说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了非常多的奇妙的事。做也就是安息。我记得有一年我跟汉伟我们一起去香港，那汉伟在退休之后已经有三年了，快三年了。我问汉伟说，全世界的金融风暴，经济不景气，你会不会担心啊？那汉伟是坐在，我们是坐在香港的双层巴士上面，刚刚好这个巴士是在进行当中，我们就看到了有一栋商业大楼的广告，上面写333，这给汉伟一个很大的强心针。他就告诉我说，你安啦，你不要担心吧，让我们安息在主内。我真的很感谢天主，每一次让我安息在他内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到整个人就不再担心了。这次我们来的时候呢，前一站是在新店的主顾修女会。我记得整个台北市呢，在我们这最近里面全部都是风雨非常的大。那我们要来的时候，要回家的时候，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可以休息，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修女就问我们说，这么大的风雨，你们回家怎么办呢？你们两个人，因为车里面有很多东西。我跟修女说，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一次在做主的事工的时候，这十年来没有一次，哪怕是即便在下雨，在我们在搬东西的时候，主就是停了那一个小时。我们在这次来的时候，杨梅我们因为住在山边上，风雨很大，从除夕一直下到初六。那初五我们在搬东西的时候，我们看着天空，我跟汉伟说，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搬吧。可是过了几分钟之后，你真的看不到一点雨，而且在一个小时我们把东西搬完了，我们高唱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车是美国的进口车，当你搬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必须要再开出去1公里，让车得平衡一下。感谢天主，没有一滴雨，一直到我们来到这里。而且来的时候，虽然在路上有一些雨，可是非常的路况非常的好，我们真的很感谢天主。如果我自己深深体验到，就是如果我安息在主内，不受到环境的影响，我想就像圣咏里面讲的，我的眼睛不断的仰望瞻仰上主，因为他使我的双脚脱离罗网。感谢天主，我在我生命里面做的是这样的好，有了安息，有了力量， 我们就可以行善。我要说的是，今天我特别的紧张，因为在主的事工上，可能是没有带读经班的关系啊，那没有带读经班，可是呢，我却真的是那种临时每一次上台的时候，对我的心境来说，我都求主拯救，哪怕我是这样的微弱，可是我求主帮助我。如何在主内生根修建，对我来说呢？雅各伯书说，没有行为的信德是死的。而在我的生命里面，其实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因为有一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在教堂里开会的时候，曾经谈到有许多教友认为神父讲道理太长了，然后希望能够缩短时间。对我来说，我过去也是这样想，现在我不敢这样想，因为我敬畏上主。因为一年才有365天，一年有12个月，一个月只有4-5个小时，365天天主给我们用，那只有2天半，也就是52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在跟他整年度里面相聚。很多时候在过去，我会觉得说上教堂只是做一个规矩的教友，可是现在我不敢，因为我的双目仰望着上主，我敬畏他。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亲情都摆在第一位，可是进了堂却觉得时间很长。我跟主说，主呀，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也会很生气。感谢主，在我这个人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应该说是主给了我太多的恩宠，那我个人是不敢进堂。我进堂的时候，应该说是我每次都提前了15分钟。我希望在这一个小时里面能够好好的安息在主内。在今天里面，我自己的情况我觉得不是那么好，可是为了主，我说我愿意，主啊，求你拯救我，求你帮助我。因为好难得来到眉山天主堂，可是我真的非常的紧张。我希望在我有生的生命里面能够为主做见证，可是是在台下的。感谢主，我想我还是将时间交还给孝平。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李丽姐妹的见证。生根修建的意思，就是让主做主的意思。当你喜欢在台下时，却为了主爱主，只要主喜欢我站在台上，那么我就站在台上。当你喜欢在台上时， 主愿意你下来时，你又为爱他而下来，那么耶稣就真的做主。我们不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不是台上台下的问题，是主对我们生命旨意的问题。让我们再打开哥罗森书第二章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该在他内行动生活，在他内生根修建，是在基督内行动，在基督内生活，在基督内坐在台下或站在台下。有人真的是站在台下，他很喜欢，也有很多人坐在台下很喜欢。我刚才坐在台下很喜欢，那么我在他内站在台上也很喜欢。耶稣是主，我们愿意这样顺服他时，他就使得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变成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甜美跟美好。只要我们在他内，生命就有盼望。什么叫在基督内？就是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在基督内，那么基督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举一个例子来说，这张书签，如果我把它夹在我的圣经里，叫做在圣经内。那么我把圣经带到了台上，书签是不是也到台上？我把圣经拿到手上，书签是不是在手上？那么我把圣经带到台下，圣经是不是在台下？因为它在圣经里面，那么圣经到哪里，它就在哪里。我们在基督内，基督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基督不坐在 台桌上打牌，你就不要去那边打牌，这边错坐或站都不好。那么基督喜欢我们坐着站着见证都很好，在基督内就很好，在他内才能生根修建，在他内就会好。在希伯来人书第六章第十八节，好叫我们这些寻求避难所的人，因着这两种不可更改的事实，在这些事上天主绝不会撒谎。天主的话是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就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鼓励。这个鼓励使得不愿意站在台上的人可以站在台上，愿耶稣基督受光荣，使得怕讲话的可以讲话。就是这样的生命是主给的，就得到了强有力的鼓励，我们就很喜欢活在他内，去抓住了摆在我们目前的希望。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我们拿着希望作为灵魂的安全而又坚固的锚，深深地抛入帐幔的内部，做前去的耶稣已为我们进入了那帐幔内部，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做了永远的大司祭。他在天上做了大司祭，他在天上坐在宝座上，他已经进到了那永远的荣耀，就是他的宝座上以及他的国度里。那么我们在基督内是有盼望的，也跟他一同到了那里，是不是？我们再读一次李丽姐妹刚才引用的《二佛所书》第二章，我们再读一次《二佛所书》第二章第六节，天主使我们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为将自己无限丰盛的恩宠及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的慈惠显示给未来的世代。我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该在他内，他在哪里，那里就是美好的地方。我们就在他内生活，在他内行动，在他内生根，在他内修建，而这根是 像一个锚抛入了战幔的深处，就接通在他光荣的救恩的泉源里，是非常喜乐的，是有安息的，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盼望。基督坐在宝座上很喜悦，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担心呢？为此你担心世界的经济吗？没有主的人必会担心，经济好的时候怕会不好，经济不好的时候怕什么时候它才能够变好，总是像海中的浪高高低低。然而属于主的人已经跟基督坐在天上，这就是安息的生命，这就是有根的生命。为什么会生根？讨安息在躲爱的拥抱里，纵使世人都不知道天上的经济是好的，可是在基督的爱内的你和我都知道，有一位主爱的姐妹，因着主的爱，她的生命在基督内完全焕然一新。她知道原来基督做主是多么多么的好，她就深深的体验到，以前因为主给她很多的恩惠，读书很好，进很好的学校，为此她总是考试要考得比别人好，进的学校比别人进的好，比赛得了很多的奖，他觉得赢才好。可是有的时候他觉得跟人争吵时吵赢也比较好，可是有了主之后，纵使吵赢了不讨主的喜悦，他心中也没有了喜悦。他就跟耶稣说，主啊，我连跟你在一起都要跟你争执，我还想要赢你，求你让我不要赢。主啊，当我意见跟你意见不一样时，求你不要让我赢，你要赢。以后他就很喜欢主赢，他就知道，哦，原来主赢了，好安息，好喜悦哦，就会在基督内生根修建，生活行动一切都好。当主要他站立在台上时，也许他怕站到台上，可是主赢了他就上来了，他赢了他就不上台了。那么主要他下台时，有人讲得很高兴不肯下台，那么自己赢了，虽然滔滔不绝拿着圣经读，可是主的喜悦不在，自己的喜悦也落空。为主在基督内做什么都喜悦，他就碰到了这秘诀，就是主啊，你赢了一切都好，你说往东我就不要争执往西，如果我争执死，愿你赢我输，那么输得好快乐，就举起手来。他为爱主坐在台下，他现在为主，主的时间到了，他就愿意在基督内为主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各式各样美好的作为做见证。他就是苏翠舞姐妹，我们鼓掌欢迎翠舞姐妹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美好的作为。
神父、修女、主内亲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大家好。每一次我都要非常感恩地站在这个地方，实在不是我有什么样的好，而是我们的主真的好，好到让我不能够不说他的好。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是实在的。我若不传福音，石头都要叫喊了，也是实在的。我们打开圣经1199页，伊赛亚先知书的48章16节，你们走进我前，听这话吧，我从起初就没有在暗处说过话。我们的主是光，从实现之时起我就在那里。我上主现在即要施行救援，其实每一次上台也真的是需要主的救。我其实也是很担心很害怕，觉得说好像我不晓得要讲什么啊。主给我的恩惠很多很多，常常不知道要挑什么来讲，因为实在太丰富了。你的救主上主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可是天主他是我的天主，他是以色列的圣者，是我们每一个从世界分别出来与他将来要与他一同为王的以色列的我们的圣者这样说，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教训你为你有益的事，引你走当走的道路。主就是这么的好，所以呢我真的不要赢。我以前觉得赢很好， 后来有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赢不赢这个问题，可是我真的是祈祷说，主，如果我意见跟你不一样的时候，求你不要让我赢。我有时候搞不清楚，有点糊涂，可是这样的祈祷主是浮云的，因为他很喜欢教训我们，而我们相信，当我相信他为我做的事情都是有益的事，很快的那个跟主的争执，自己情感上的不愿意，自己思想上的很多的理由，自己各式各样的意志想要选另外一条路的时候，主都有办法因着我这样子祈祷了以后，很快我就愿意顺服了，我的手就举起来了，然后就喜乐的摇摆了，像树枝一样的喜乐，恨不得你一向听从我的命令。主是主的话就是这样的有力量，当他的话一来到，我就喜欢这样子的听从他的命令，主就应许了，那么你的安乐将是江河，你的幸福将是海涛，这也是真的。我刚才就说其实今天在这边已经流了很多的眼泪，我刚才赶快跑出去拿一张卫生纸，因为我怕我要掉眼泪了。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主的恩惠非常非常多。当我的儿子在16岁的那一年的时候，我们家发生很严重的事情，是因为我的儿子考得不好，这个你们都听过早的见证，可是我要大概简单的说一下，那一年他考得不好，所以他的爸爸就把他开除了，然后骂我的儿子没有用，然后把我跟我儿子开除了一个半月，不跟我们说话。孩子16岁而已，很可怜，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家有恩惠，我正在听少平的那个时候是 tape， 是录音带，认罪悔改与宽恕的录音带，我儿子跟我一起听。我说儿子，我们信耶稣，耶稣没有说你没有用，爸爸的诅咒不算，如果将来有人说你没有用，你都不要信，因为耶稣没有说你没有用，耶稣说你有用，这个祝福胜过了爸爸的，因为很多爱他，很多的担心，因为我儿子不够优秀，结果呢这样子主的祝福就胜过了。我儿子现在是28岁，我的先生看到我的儿子每次讲到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满意，笑容满面的说，小轩读书不太会读啊，做事还蛮会做的。这是真的，当这个世界上不景气的时候，我儿子呢就是在金融海啸的前一阵的时候，我儿子其实是在那个被 lay off 的黑名单上，可是我不担心，不要说不能说是全部不担心，因为主曾经告诉我，他应许过我一段话，我每一次的害怕跟担心，主的话就这样子的深深打动我的心，我就生根，我就紧紧的牢牢的抓住了主的那个话，我就紧紧的把我的根深入那个地下的活水的源头的泉源，来自于圣神的恩惠的里面，我就不害怕，我就这样子的相信。当时是因为我的儿子呢，天主给了他的工作，这也是以前讲过的奇迹啊，现在不讲这些。那么当时呢，是因为他在一个研究的单位里面，所有人都是硕士跟博士，只有他一个是学士，可是他打杂还蛮能干的。可是当这个公司很不景气的时候，要裁员裁谁呢？当然那个打杂的就不用了嘛，是不是？所以他就在黑名单上。我当时其实心里面不是不担心，可是真的最深的地方是因为我曾经为我的儿子担心的时候，主说话了。1205页，伊撒亚先知书第54章，有一次我为我的儿子担心，因为他终究是不太够优秀的啊。那我这样子的又有开始担心，觉得这个世界很恐怖，因为那时候讲说爸爸节，世界上的爸爸很多不快乐，因为呢经济景气不好，对不对哈？所有人都不快乐，那我看看这么多人景气不好，那我的孩子又不够优秀，他将来怎么办？那人的担忧进来。可是当我这样子跟主祈祷说，我好担心我的孩子，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是按照顺序读的，我按照顺序读，不是我特别挑出来，是主挑给我的，他都知道我前一天担心，下一天给我一个标准答案，就是54章的第13节，你所有的儿子都是上主所训诲的，你的儿子们要享受绝大的幸福。很准很准很准很准，因为我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没有，主说他教他们，主说他自己保护他们，所以我儿子当他在工作上面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他是会跟我们讲，我因为在主里有很多的安息，所以常常也可以说一些鼓励建树安慰的话，所以他很喜欢讲，那这个事情他也告诉了我们。那么每一次呢，只要担心就回到主的话，啊主啊，你会保佑他们。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深的，而且是在我们家里面已经奇迹不断了，我儿子的工作上也有主很多的奇异恩典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好多了啊，就是可以把他交托给主说，主啊你知道，你会祝福他幸福，我就放心。 结果我的儿子就被另外一个单位就要去了。好，要去了以后呢，他在那个单位里面呢，他就有也很多的辛苦，因为呢这个人那个孩子还小，有时候他也是会抱怨他的工作，说啊，我这么努力，可是我们都打团体仗，没人看到我在努力，他觉得不公平。结果主就让他去了一个地方，只有两个人，一个老板看，每天都说你们两个谁做得好我都看到，主都听到了好像啊。那他在那边呢工作是很累跟很辛苦，可是呢我的儿子来跟我讲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公司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就裁员裁得太快了，可是当恢复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一些身手，那些身手就在我的儿子的下面，他就要教他们，很难教，因为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家里面呢又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常常打电话来说孩子怎么样了，谁怎么样了，就要请假，要回，就是一定要回家。我儿子看一看呢，他说好吧，那你们就回家好了，那事情就他做。他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说儿子你好棒哦，天主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能够去爱别人，那是好大的福分哦，你真的有福。他一听他就很安心。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当年听的认罪悔改与宽恕，就愿意宽恕爸爸，就愿意顺服爸爸，就愿意听爸爸的话。儿主就是这样子的，把他的话语深深的这样子的藏在心中，让我们来藏在我们的心中去实行。我的儿子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祝福。然后呢再过来一段时间，他又到了另外一个单位。那在这个单位的里面的时候，他也会告诉我们，当他告诉我的时候呢，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主，我因为跟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常常心里有非常非常多的平安。我也紧紧的抓住了主的话，每一次关关难过关关过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主的话就是这么样的有力量，他一来，他的话一来到，我就把他吞下去，就成为我的力量，就成为我的喜悦，喜乐就成为我的救援，这也是事实。那个时候呢，我的儿子就跟我讲了他们公司的状况，他就说也是因为那个前一阵子景气不好嘛，哈，他去了另外一个单位，这是新的单位，因为他前面我刚刚说过，他在那个地方常常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他因为很耐烦，而我当年为他祈祷了一个祈祷是说，主啊，求你让我的儿子能够吃苦。所以我儿子常常跟我讲，妈妈我能吃苦，我肯吃苦，我愿意吃苦。好感谢哦，这祈祷主好听哦。那所以呢，他在那边很愿意吃苦的情况之下，才得到长官蛮信任他，蛮喜欢。后来又调到一个新的单位，到了那个新的单位的里面的时候呢，那他常常要去做别人的做工应该做的事，别人没有做就是他做。那他就跟他老板说，这不是我们该做的工作，老板说你不要做啊，让别人做。可是他每次去的时候，别人呢就还是不做。那我儿子呢就非常非常的乖，他说妈妈，如果他们不做我也不做，结果这个事情就会掉在地上了，可能整个事情就会因着没有人去理会这样的一件事情会很惨。我一听我心里好喜欢，虽然他在吃苦，我常常七点多打电话去他还没吃饭在工作，我十点多打电话去他也还是没吃饭在做工作，有的时候他已经回到家了还在写报告，那都不是他要做的事情，尤其是那个报告不是他该写的。可是别人不做他做了，他跟另外一个人就非常非常认真的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让他们所要面对的人可以满意，他的就是这样子，很愿意这样去做。我心里很喜乐，虽然我的儿子蛮吃苦的，我跟他说，先知总是说鼓励建树安慰的话，这是我求主，求主让我有一个属于主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因着主复活的大能，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我们就活一个复活的生命，凡是我们周围的都能够活过来，因为这是我们要向我们的主。我就跟我的儿子说，我说妈妈好高兴哦，你好像那个约旦河抬约柜的司机，对不对？你抬着约柜站在那个地方，哎，他们就平安的过去了，好像每次事件都是这样过去了，所以他就哎也蛮高兴的，啊，他也肯。大概过了一段时间，也不短的一段时间，也真的是因为他撑在那个地方，他跟另外一个同事做别人不做的事情，然后去面对了很多要面对的一个困难，那个事情真的没有掉在地上，而由于他站在那个地方有了一个时间，等到全部的约旦河的这些以色列子民过去的时候，他争取了那段时间，那些不理会他们的人开始有空了，就来做这件事情，他们就安然度过。我觉得我的儿子很棒，难怪他的爸爸每次听到他上班讲了一些事情回来讲，都觉得儿子很会做事。我相信他常常也把主的教训藏在自己的心中，学会了宽恕，学会了宽恕，是他当年第一个学会的在主内的话， 学会了宽恕所有得罪他的人，所有压迫他的人，所有不理会他的人，他都很愿意说过去了就算了吧。而且他还很顺服，他的老板这样讲他也没有反对，也没有什么意见，于是他就自己这样做了，很愿意，没有生气。真的是，这是当年主在我先生跟我儿子中间的关系上教会他的事情。主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有力量的话，真的，我真的很开心。那主说做得好呢，还不只是这样。我儿子呢，他有生命中有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比较难过，可是我都决定说，我一定要支持他。我不能够做他的天主。孝平常常讲一句话，我们看一下《若望一书》第四章，每一个人都要跟天主亲自学。所以我真的是常常要很忍耐的，不要做我儿子的天主啊，我让他自己去跟天主学。好，天主教他远比我这个妈妈教的好很多。我们看看若望一书1933页，若望一书的第二章27节，至于你们，你们由他所领受的富有常存在你们内，你们就不需要谁教训你们，而是有他的富有教训你们一切，这富有是真实的，绝不虚假。所以这富有怎样教训你们，你们就怎样存留在他内，于是在主内生根修建，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那个圣神的溪畔，汲取那圣神溪畔的各自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恩惠。我儿子就是常常的这样子的，天主教他真的是教的蛮不错，所以爸爸每次想到儿子就非常非常开心。那我说在他的工作是这样，那我刚刚说过他生命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说，他一定要来问我们的意见，我没有办法说是，我也没办法说非，因为是他自己生命中的事情，他必须要自己跟天主学。可是我真的跟主祈祷说，不论我的儿子做的决定是我喜欢还是我不喜欢的，我一定要支持他，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子的爱了我。我没有一点点好，可是主却爱了我，他为我留了他的宝血，他为了把我这个罪人赎回来，他为了我，为了这世界上所有的罪人，留下了他每一滴的血，没有一滴流下来。主是这样子的一位复活的主耶稣，我也要照他的爱来，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这样的慈悲。所以我跟我的儿子说，妈妈很尊重你的看法，你自己做决定，我不是做你的天主，我不能做你的天主，只有一件事，妈妈求一件事，我只求一件事，我愿意你爱主，我愿意每一件事情不管好的坏的都让你更爱主，这是我唯一求的。而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祈祷是按照主耶稣所求所说的求。我们看1908页，雅各伯书第四章，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而不得是因为你们求得不当。我相信主非常非常的喜欢我的儿子，爱他，很喜欢我的儿子亲近他，很喜欢永远做我儿子的救主。我这样的一个祈祷，我真的有一天晚上有一点为了这个事情不好过，我就真的举起我的手来，我向主降服说，愿你圆满的旨意成就，愿我的儿子在不管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抉择，他永远都会越来越爱你，这是我唯一求的事情。主真的是听了。那天我从高雄回来，我婆家在高雄，我儿子开车载我回来，他因为觉得是他在高雄开了很多天车，载着舅妈去玩啊，然后他觉得很累，他又觉得说他想回来找他的朋友，所以他提早一天，我就坐在他的车上，主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好的时间。当时我的儿子呢，为了刚才我说的那件事情心里不好受，他有跟爸爸谈，然后呢他就流着眼泪跟我说，他说爸爸很爱他，当年是被爸爸这样子的羞辱，甚至为了他功课不好把门都打破了，也打了他，曾经很严重的发生了各式各样的一个困难，可是我的儿子是伏在主的话下面，愿意宽恕他的爸爸，愿意顺服他的爸爸，而且还愿意爱他的爸爸。而他真实的体验到，他说爸爸很爱我，我真的很感动。我想到就觉得说，我儿子今年28岁，16岁的他 所学会的功课。28岁的时候，主给了他满满满满的祝福。我一路上跟我的儿子分享主耶稣的见证，我讲了孟阿姨的故事，李叔叔的故事，小舅舅的故事，我讲了很多很多。主怎么样子因着我们顺服他的旨意，赐下的祝福丰盛满满满满满。因为他很担心他怎么办，可是真的仰望主，在真理中站在主的那一边。我们不是怕人说什么，我们也不是在乎自己的感情的高高低低。主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觉得他好一点他才是救主，我们明天觉得不爽他就不是救主。他所成就的，在他上了十字架的时候他复活了，就已经成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主的启示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常常凭着主的救恩算我过去的生命是死的，这是罗马书的第5章说的。我就要凭借着那复活主的大的大能，然后活一个能够在他内生根修建的复活的好生命。我就这样子的跟我儿子说，我们真的站在真理上来爱人，我们不是怕人家不高兴，也不是怕自己不爽，也不是要自己赢，而是主你怎么说呢？你怎么说呢？再为难我愿意站在这个地方为主死了。我今天纵然是讲的好跟不好，主你喜欢就好。我很感动。后来我的儿子因为他提前回来，他就觉得对妈妈不起，每天就打一个电话来，妈妈你在做什么？他很爱我，所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使我的儿子更爱爸爸，更爱妈妈，也更相信天主。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很看起来会很糟糕的事情，看起来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发生家庭问题的事情，却在主化大能的化下结出这么好的一个果实跟供应，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我想到的时候忍不住活水涌流，因为主就是这么的好。我先生打电话回来，我就把儿子的话跟他讲了。我说儿子，小轩说爸爸很爱他，小轩说爸爸很爱他。我就知道，我就听到我先生在那头，电话远在高雄，他也流泪了。主做的真的美，对不对？主做的真的很美。从我儿子16岁开始，我们家奇迹不断，可是今天所成就的远超过我所想的。愿主的荣耀彰显。我把时间还给小平。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翠舞姐妹的见证。天主做的超乎我们想象的好，让我们打开圣咏32篇第7节。圣咏32篇第7节，你是我的避难所。我们真的在避难所就不害怕，是在他的避难所内，他救我们脱离了灾祸。你以拯救我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主量给我们的困难，就是要我们有新得救的经历，有新对他认识。他是救主，救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救我们的主。那么医生的意思是什么？医病人的人。那么救主的就是救我们的主。那么他最喜欢做一件什么事情？救我们。当我们有需要时，怀着医治之心来到他跟前时，他就向我们显示他的慈爱。他要以拯救我们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们。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人书第5章，希伯来人书第5章第8节，主耶稣他虽然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且在达到完成以后，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他的救恩已完成，当我们愿意顺服他时，他在我们中做了榜样。他顺服天上的阿爸父的旨意， 为我们而舍命，他就从死者中复活，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天路，回到天上的那一条道路。他已经升天，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信他的人，他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使得我们在他内能够安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使得我们能够安息在他环境中，量给我们他所做的事。他要我们所做的就是顺服主耶稣。他自己贵为天主子，却是有所受的苦难中学习了服从。一个有根的人，就是在苦难中仍然顺服，而且经验到主会使得这苦难变成得胜的喜乐，得救的盼望。没有根的就会在那里跌倒，有根的真的不再害怕。这不害怕并不是说你不会碰到苦难，而是说主必在苦难中救你，这个根就牢牢的在他的爱内。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且在达到完成以后，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一切服从他的人，这救恩的根源就向你敞开了。你要常常活在他救恩的喜乐里吗？那么你就要学习顺服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美好的安排。主啊，愿你赢。不要说主啊，为什么给我这样子的爸爸，那是我们最大的恩惠，使得我们学习了主的救恩要临于我，也要临于一切爱他的人。他的救恩要临于做父亲的，也要临于做子女的，要临于做妻子的，也要临于做先生的。当我们都顺服在他的真道里，我们就会生根修建，就会经验到这永远救恩的真实。这一切服从他的人没有例外，愿我们也听得懂，一切服从他的人就不是某些服从他的人。小轩服从了他爸爸，也是一切愿意服从他爸爸服从权柄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让我们唱一首歌，313首，我愿意顺服。W 318 3 313，
oh
生命中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我愿意向你举起我的手，我要呼喊你的名，我要祝福你在我生命中一切的安排。我相信你的应许，你为爱你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美好。主耶稣，是你先爱了我，我愿意为爱你而听你于你，顺服于你。我愿意为爱你而全心的信赖你，信赖你的应许。你那美好的作为，是我眼睛从未看过的，是我耳朵从未听过的，是我的心无法想象的美好，却是真实的。我愿意祝福，我相信你，你要以拯救我的喜乐环绕着我，让我在你内安息，在你的爱内，在你内生根，在你内修建，在你内成长，在你内生活，在你内行动。我愿意顺服。是的，主耶稣，你是我唯一的主，我要顺服你。我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请坐。当我们一愿意顺服时，那安息的喜乐就在我们的心中滋长起来，就在那安息中，我们会生根，会修建。感谢赞美主，荣耀都归给他，我就把这些时间交给主办单位。感谢赞美主。